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美国两党议员小组共同提出一项立法，将给予中国字节跳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来剥离流行短影片应用程序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政府的禁令。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莫蒂的助手说，他们和其他十几名议员一起提出一项立法，以解决中共拥有该应用程序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议员他们在一份情报说明中表示，好像 TikTok 那样由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以接受的风险。该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165日的时间剥离 TikTok。否则，对于苹果和 Google 公司运营的应用程序商店来讲，提供 TikTok 将被视为非法，但该法案不会授权对受影响应用程序的个人用户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目前，该应用程式有超过1亿7000万美国人正在使用，而礼拜二提出的法案还需要参议院制定配套的立法行动。预计参议院将于礼拜四在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证会上进行潜在投票，这个可能对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所有权构成重大挑战。之前共和党人前总统川普亦曾经在2020年试图禁止 TikTok， 但当时被美国法院阻止。去年白宫亦曾经支持参议员马克·华纳和其他20多位参议员提出的立法，赋予政府新的权力，在 TikTok 和其他外国技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禁止这些技术，但该法案从未付诸表决。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去年3月亦曾经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其股份，否则将面临该应用程式被禁止的可能性，但随后拜登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超级礼拜二登场，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各自在5号举行民主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赢得大量代表票。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6号分析这件事对美国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有15个州和一个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在5号举行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初选或党团会议。在这次超级礼拜二的初选中，川普已经拿低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缅因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德州和弗吉尼亚州。川普在他的真实社群平台上表示感谢。尼基·克利竞选团队礼拜二表示，好荣幸在超级礼拜二于各州获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尽管到目前为止克利只在佛蒙特州的超级礼拜二共和党提名竞选中获胜。至于民主党的提名竞选中，拜登则一如预期赢得了美国电视网首选宣布的11个州。在台湾国策研究院3月6号举行金门事件两会和美国超级礼拜二的座谈会中，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分析超级礼拜二对美国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他说，咁对于内部议题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超级礼拜二结束之后，按照美国的惯例，大概这个游戏就竞选的这个游戏会从三成赛局就变成是双层赛局的了。咁双层赛局意思指的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内部各自有两个阵营，然后这个两个阵营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有两个阵营，然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优势一个阵营，然后同时美国和中国 我哋今日要讲，如果系对中关系嘅话，咁样美国同中国又系一个层次，所以最高嘅呢个层次嘅美中竞争嘅格局，可能要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先至能够真正咁确立。但是超级礼拜二的扮演的是说，可能在民主党内部还有共和党内部的他们队中的这个旗舰可能会化整为零的，变成是民主党一个意见，然后共和党一个意见，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三成赛局将为两层赛局挑战者，可能会在今日结束之后就会有正式的退出了，或者是就算冇形式上宣布退出，但是实质上应该就是出局的情况。特别是我哋啱啱讲到的这个克利。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讲佢可能亦会象征住美国政治再次计划的开始。咁因为而家是在内部的初选的阶段啦，所以可能仲未进入到这个党对党的竞争。但党对党的这个竞争的话，就显然会按照川普的个性来讲的话，一定就会让美国的政治再次激化。加上 publisher 民粹化，这个啱啱都提到。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中国的角色就出现了。因为你要操纵民粹的话，必须要有敌人嘛。那拜登不走民粹主义，但是川普会用民粹来鼓动民族主义，或者是来鼓动支持者的这个气氛和情绪，来炒热水灾的这个气氛。他需要两个敌人，一个是内部的敌人，一个是外部的敌人。内部的敌人这个打中国牌，恐怕亦会对于他选举上来讲会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加分。所以这个民粹主义的催化，再加上外部的敌人的一个锁定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双层赛局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这个竞争格局上来讲，或者会在超级礼拜二之后最早承认了，会提早承认。因为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恶性的这种螺旋加码的一个情况，两国关系会形成一种恶性的螺旋加码。沈友忠指出，虽然美中贸易战会提早进入 2.0 阶段，川普亦已经扬言加征 60% 的入口关税，另外在地缘政治则将是一个不可预测结果。以上的这节新闻是本台记者为真采访报道的。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今年中共两会出现了多项异常，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3月6号从中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下面请听本台的采访报道。中共每年一度的两会3月4号和5号在北京召开，今年两会的第一日就出现三大异常，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无预兆避免人大代表，人大会议期间没有人事任命计划。另外，中共总理李强5号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成长目标设定 5%， 但是中国美国商会前会长律师吉莫曼表示，这个并没有解决促使外国企业重新考虑在华投资策略的担忧。他还说，中共总理决定取消通常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的年度新闻发布会，这个让人感觉透明度下降了。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台湾国策研究院3月6号举行的金门事件两会和美国超级礼拜二座谈会中谈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第一个要讲的是今年两会的特殊性。习近平他又打破了中共的一个政治惯例，就是说没有在两会之前先召开三中全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有人猜测是人事问题， 有人猜测是政策问题，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应该是这样看，习近平故意展现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凌驾在党法、党规和党意志上，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力巩固是一个正面指标，亦或是一个负面指标，其实这个是值得讨论。第二部分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本身，咁我所睇到嘅特征，因为佢涉及嘅层面好多，受限于座谈会时间嘅原因，我只係讲三点。第一点，去年李克强嘅呢个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强领导六次，然后讲咗一次呢个习近平嘅强军思想。今年的李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充斥着习近平书记领航掌舵、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共超过12次，再加上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习近平的活化思想，还有习近平的强军思想，这个是去年重复过的。简单地说，整个报告充斥住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第二个，中共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好，中共的这个政治报告也好，他一定会提中共自己所认知的未来发展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去年李克强是用391个字来描述，今年李强是用300个字来描述，主要有三点不同。主要是讲李克强有谈到的困难和挑战，李强没有讲的。第一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条，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第三条，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应该重视。呢三条李克强有讲嘅，李强冇讲，合不合系呢三个问题，我认为系中共面临嘅最大嘅问题同挑战。礼拜二，中共同菲律宾喺南海海域再次发生海警船只互相擦撞嘅事件，导致四名菲律宾船员受到咗轻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随后声明，美国强烈谴责中共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危险行动，美国将和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出，在南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亦就是中共所讲的人外礁，进行危险操作。当日较早的时候，菲律宾船只和中共的海警船再次在这一海域发生相撞，导致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据菲律宾官员指出，当日菲律宾的新丹金号海警船在凌晨之后没多久，因为一次碰撞而受到轻微的结构损坏。一个几钟头之后，另一艘中共海警船再次阻挡，随后又撞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送的一艘补给船。菲律宾指出，这艘由菲律宾海军人员驾驶的补给船受到两艘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事发之后，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中共使节以表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重申，菲律宾已经要求中方的船只立即离开阿云金浅滩附近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亦在事发之后声明，最新的这宗事件显示中共鲁莽地无视菲律宾人的安全，并无视国际法。他说中共是在度干涉菲律宾合法的海上行动。米勒表示，美国重申1951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涵盖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这个礼拜三， 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同澳洲领导人将在墨尔本召开一场峰会，估计这次菲律宾海域事件和南海主权问题将是届时的讨论重点。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加沙是否会有新的为期六个礼拜的停火协议，现在正掌握在哈马斯手中，但同时说以色列不能够有任何借口，必须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区，以帮助饥饿的巴勒斯坦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离开大卫营总统度假胜地的时候话给记者听，我们现在需要停火。他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未能在下个礼拜穆斯林斋月开始前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危险将会增加。拜登说，如果我们陷入持续到斋月的这种情况，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可能非常非常危险。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敦促以色列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目前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不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持续的。当日布林肯在国务院会见了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布林肯提到以色列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向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布林肯亦重申了拜登政府关于以色列开放新的过境点的呼吁，以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他说，我们有机会立即停火，将人质带回屋企，这个可以大大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数量，令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得到援助，但是不是准备进行停火，目前正取决于哈马斯。礼拜二，以色列军方报告指出，当日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有发生几起袭击。以色列军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并逮捕了几十名躲藏在平民中的哈马斯和伊斯兰武装分子。以上的这节新闻是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